保持在基督里，才能够使他肉体的功效降到最低点。你必须在基督里，才能使你肉体的功效降低到最低点。我们首先要保持自己在一个正确的状态里，就是你要使自己是在基督里面，因为一切的应许都是在基督里才能找到的。你需要的一切属灵的好处，一切属灵的福气，你人生所有的答案都是在基督里才能找到。阿们。那么什么叫我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意味着我与基督同行。我在基督里意味着我与基督同行，我与基督每天都有祷告，每天都有敬拜，每天都有交通，每天都能够连上。我与他说话，他向我说话。那个小孩子尽量坐到后头，因为前面是比较重要的，坐在后面。带孩子的家人希望你能坐在后面。我是他的羊，能听到他的声音。大家说我是他的羊，
我是他的羊，
能听到他的声音，
能听到他的声音。
哈利路亚，这就是在基督里了。如果你听不见主的声音，说明你们在基督里，因为你没有与基督同行。如果你与基督同行，你会听到圣灵那微小的声音，不是在耳朵里，是在你心灵里面的印证。你会常常听到基督的声音，因为你是主的羊，主的羊是跟随主的。首先我想说一点，就是我并非说你不在基督里你就会下地狱，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是在一个病态的属灵状态里面。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状态是病态的，虽然也是神的儿女，但他生病了，他没有活出一个健康的属天的生命。所以你看到很多主的羊并没有听到主的声音，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基督里与主同行。如果你在基督里与主同行的话，你会听见他的声音。哈利路亚。羊群跟着牧人的脚踪行，羊群跟着牧人的脚踪行，没有一只羊听不到牧人的声音，除非这只羊它自己偏行几路，越行越远，离牧羊人很远了，所以牧羊人喊它，它也听不到了，因为它已经偏行几路。所以如果你是主的羊，你与主同行，你不可能听不到牧羊人的声音。哈利路亚，你会听到他的声音。所以你需要紧紧跟随，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紧紧跟随牧羊人的脚踪。倘若这只羊跟随牧人的脚踪，它就一定能听见牧人的声音。你去野外观察那些放羊的人，你就知道了。因此如果你在基督里与神同行，你就会听见神的声音，你会得着救恩的好处，你会领受喜乐，你会领受平安，你会领受兴盛，你会领受基督里一切的好处，因为你是与圣灵同行，你是与基督同行，你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么牧羊人会把一切丰富的好处赐给你。阿们。所以如果你在基督里与主同行，你会得到属灵成长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因为一切的美善，一切属灵的丰富都是在基督里面的。阿们。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新约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新约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新约雅各书需要打出来吧。新约雅各书，不，你把那个经文打上。新约雅各书，不，那个投影，圣经投影，这些不用打，你把那个投影打上。圣经雅各书，新约雅各书一章十七节。你没有装圣经吗？这里面啊，有啊，新约雅各书，对，主要就是播放这个圣经，那个文字不需要打。新约雅各书一章十七节， 我们知道一切丰富的祝福属灵的好处都在基督里，在基督之外你是得不着的，所以你要想找到这一切必须是在基督里面。一章十七节，好，我们看着大屏幕，一章十七节，我们来看着大屏幕，我们来预备齐，一起朗诵，预备齐。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哪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因为一切的美善是从父神那里降下来，降在基督里的，所以神愿意他一切的恩典真理都在基督里，借着基督来彰显给我们，所以你必须得在基督里才能领受这一切。阿们。所以我们需要保持自己在基督里，一旦你停止了与主的交通，也就意味着你停止了祷告，停止了与主的同行，你就立刻出离了基督，进入一种病态的属灵光景里，也就是说你不在基督里了。所以我观察很多的基督徒，他不能保持自己在基督里面，所以他的人生出现了很多的被掳的现象，有很多的软弱、疾病、困难，很多的不幸，很多的遭遇，很多的心思的混乱，没有平安，掳掠了他，是因为他脱离了基督，他进入了基督之外，那里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待的位置，所以他渐渐的失去了与主的交通，与主的交通也就失去了与主的同行，那就是一个病态的属灵光景。而当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他的肉体就会被钉十字架了。你会发现当你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当你与基督同行的时候，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肉体的功效会降低到最低点，肉体的功效会降低到最低点，肉体就很难影响到你。我们知道人的肉体是一个限制，它总是要发出情欲，发出恶来影响你，拦阻你走天路，所以我们必须在地上要胜过肉体。你不仅要胜过魔鬼，你已经胜过了魔鬼，因为耶稣基督胜过了魔鬼，所以耶稣的得胜就是你的得胜，但你还需要在地上胜过罪，胜过肉体。所以我们讲除去肉体的包裹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会愿神借着这个信息帮助我们认识到怎样来除去肉体的包裹，使我们胜过肉体。基督徒想要得胜必须要胜过肉体，阿们。如果你不能胜过肉体，你就很难胜过罪，那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而得胜者是神对我们的护照，对你们没对你旁边人说，得胜是神对你的护照。
得胜是神对你的护照。
我们相信每位家人都不愿意在天堂上只是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人，是不是这样？你还愿意成为一个得胜者，是有冠冕的，是有赏赐的。虽然也许我的赏赐不能像保罗、像彼得那么大，但起码我要有我的赏赐。哈利路亚！我不能让我的赏赐那么一点点，太小了，甚至像耶稣右边的强盗，仅仅得救而已。我还活着我就有机会，所以我需要努力的成为得胜者，因为得胜者是神给每个信徒的护照，只不过回应的人少。我们愿意来回应，大家说我愿意回应，
我愿意回应
得胜的护照，
得胜的护照。
阿们。而你愿意回应的时候，神会帮助你，神会帮助你。那么你首先要明白如何得胜，最重要首先你要胜过肉体的限制，胜过肉体的包裹。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自己在基督里，因为你在基督里，肉体的功效就会开始降低降低降低，很难影响你。这也可以分辨你是否在基督里。如何分辨呢？如果你的肉体非常强大，那就很明显的证明你没有在基督里。如果你在基督里，你不会有那么强大的个性脾气，肉体的彰显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当你是那样的时候，你就知道 我不在基督里了，我希望悔改。因为在基督里，你也可以随时不在基督里，这都是取决于你个人的选择。因为每一天世界、肉体、魔鬼都在试图诱惑你，使你出离基督，好使你软弱下去。然而我们最安全最稳妥的位置就是保持自己在基督里。阿们。
阿们。
有的人并不认识在基督里是什么概念，他说我就是在基督里，这是信口开河，其实他的生命充满了掳掠。你要属灵的理论和属灵的实际是天壤地别的概念，想要从属灵的理论到属灵的实际那里还有108000里路需要你自己走的。很多人说我是在基督，但你发现他的生活是一个被掳的生活，他不是在基督里，他是按理论说我是在基督里。然而神要求你活出属灵的实际来。对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活在理论里，
你
要活在实际里面，
你要活在实际里面，
属灵的实际里面，
属灵的实际里面。
阿们。所以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进入一些真理。
阿们。
进入的意思是活出属灵的实际，并不是知道一些真理。知道很多法利赛人也知道，把耶稣钉死了，知道不行，你必须活出来，必须进入。神只要看你有没有活出实际来。阿们。很多信徒搞不清楚这一点，总是活在一些一大堆的神学理论里面，然而最终走向毁灭，走向被掳，走向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的人生。所以因为他不明白，我们需要认识到灵界是真实，属灵的事物是最真实，你需要根据神的话语来活出神的话语，进入神的话语，才能保持你能够走天路，是立上加利，能够有美好的结局，荣耀的结局。阿们。那么怎样才能保守你在基督里呢？怎样才能保守你在基督里呢？很重要的一点，当你能够每一天的祷告，每一天的与主交通，你就能救自己脱离肉体的辖制，你就能保持自己在基督里。因为我说了，在基督里的秘诀是与基督同行。人怎么能与基督同行呢？借着每一天来与他交通，每一天枝子连于葡萄树的生活啊，你与他连上，才能保持你在基督里。所以每一天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当你能够保持自己在基督里，也就意味着你能够遇见主的时候，你就脱离了一切肉体的辖制、捆绑和被掳的生活。而唯有在祷告中，你才能寻见主。我们今天所讲的祷告呢，并非我们宗教意义上的祷告啊，我每天祷告5分钟，我每天也祷告了，我每天祷告15分钟，但只是宗教式的祷告。我们所讲的祷告不是这个祷告，这样的祷告是没有多大功效的，你都知道的。所以我们讲的祷告是什么呢？是耶利米书29:13-14所说的。打开耶利米书29:13-14，耶利米书29:13-14，我们所讲的祷告是这里所描述的祷告。唯有这种祷告才能帮助你保持在基督里面。13:14，来，预备起，寻见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到这里。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汉语翻译的圣经呢，还是程度不太够，在英文是英王钦定版是比较准确的翻译。KGV 说 ，And you shall seek me and find me when you shall search for me with all your heart。大家说 ，all your heart， 什么意思？全心全意。大家说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
那汉语翻译成专心，是不是还差一点？火候不够啊！神说你们全心全意 全心寻求我的时候就必寻见。为什么有的人祷告说，主啊，我也祷告了，我每天祷告15分钟，主啊，我也祷告了，我一边祷告一边看电视，主啊，我也祷告了，我一边祷告 一边看微信，一边跟人说话，一边跟神说话，这是全心全意吗？所以他遇见神，他的祷告，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并没有遇见神。我们这两天会讲到如何能进入遇见神的祷告，我们这两天会讲到一个新的信息，帮助你进入遇见神的祷告。然后我想提醒你一点，首先你的心得预备好，你得是全心全意的寻求神才能寻见。神不是那么容易寻见，神不是那么容易寻见，因为你有肉体的包裹，肉体会拼命的拦阻你遇见神，因为肉体知道你遇见神了就会降低他的功效，他就没有表演的舞台了，他不会这样轻易的认输的。所以你必须要与肉体征战，那么就牵扯到你就需要全心全意的寻求神。所以神说，你们寻求我，若全心全意 all your heart， 我就会被你们找到了，哈利路亚。所以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帮助你明白怎样的祷告能遇见神，不是宗教式的祷告，不是分心的祷告，是专注的祷告。所以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生活灵修生活，你都需要把手机尽量关机，聚会更加要关机。为什么？因为你容易被分心，如果你分心的话，神就不会让你寻见，因为神看你的心态不正。神的同在是宝贵的，对你旁边的人说，神的同在是宝贵的，
神的同在是宝贵的，
你必须宝贵他。阿们，你必须宝贵他，你不宝贵神的同在，神不会让你遇见他的同在。如果哪位首相接待你，今天说哪位国家的总统首相主席也好接待你，你和他会面2个小时，在这2个小时期间，你会不会接电话？你会不会打电话？会不会看微信？为什么不会？因为你宝贵这样的机会，可能我一辈子就这一次，可能你穿的还甚至租了最贵的衣服，预备了一切，一定要让这2个小时发挥到最大的功效，是不是这样？但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心态更加不能够像以前那样一个等闲视之的心态。我们要知道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你尊重神，神就尊重你，如果你尊荣神，神就尊荣你。所以你带着一个全心来寻求神，神立刻让你寻见。哈利路亚。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敬拜他，借着敬拜好让我们尊荣他，他的同在就彰显在我们中间。你不尊荣神，神不会让你遇见他的同在。所以这点很重要，一定要心态要正确，心态很重要。其实基督徒最重要的是心态，如果你心态是有问题的，无论你侍奉也好灵修也好，什么神都不会纪念你，你也无法达到一个高度，因为你的心态就像彼得看见那个西门，他说我看出你在苦难之中，你的心术不正。那个行法术的西门想要用银子买彼得的恩赐，彼得说你心术不正。所以我们
要知道神
看的，耶和华看人是看人的心，所以你的心一定要是正确的，全心的寻求神。阿们。全心的寻求神，当你能全心的寻求神，神说我就让你们寻见。而当你能寻见主的时候，你就能救自己脱离肉体的辖制了。所以下一节经文立刻就讲，还是那个经文，立刻就讲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还是耶利米书29章14节，我必被你们寻见之后发生一件事情，大家说，我要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
我要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
被掳的人归回，
被掳的人归回，
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
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
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呢？他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寻见神以后，神 要使你生活中一切被掳的都归回，甚至勇士所掳去的仍然能够抢夺回来。你在哪里跌倒的，神能让你在那里重新站立起来。哈利路亚。并且还掳掠仇敌的掳物，因为神会使被掳的归回。当你寻见神的时候，但有条件的，你得寻见神。很多人生，很多家人的人生不能被翻转，不能突破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遇见神。他说，主，我也祷告了一年两年，这个事情也没有解决，就这样。可是他并不认识祷告，祷告是需要付代价的，祷告是用心的，祷告要全心。如果你全心全意的寻求神，神说我让你寻见，难道神会撒谎吗？神会不会撒谎？不会。那你为什么没有达到你所想要的？是因为你没有达到神所要求的。神说你必须要全心寻求，只要你寻见了神，神说我会使你被掳的归回。你生活中被掳的，你儿女被掳了，有的家人经常给我发微信说为我儿女祷告，网游捆绑了他，手游捆绑了他，毒品捆绑了他，各样的捆绑，网络捆绑，这儿女生了就不算他的，
都给网吧生的，
没电啊，有，都给网吧生的，给毒品生的，给这些不良嗜好生的，所以这叫被掳。答案在哪里？并非只是牧师为你祷告，最重要的是你得遇见神，神要借着这个事儿让你学什么功课。你知道，很多时候，你不是先慌着找人祷告，你要先问问主，主啊，借着这个事儿，你让我学习什么功课？你让我学习什么功课？从来都不是那个人身上，而是你身上，因为这个事儿临到的是你。你不要说就是我的儿女不争气，为什么是你的儿女？神要借着你的儿女让你学习什么功课？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才是你该考虑的。阿门。如果你学到了神让你学习的功课，其他的神都为你解决了，即便没解决，你的心态也不再一样，已经就解决了。因为你的心态解决的时候，这个事情对于你已经不算什么。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学什么功课。神想提醒你，你要祷告了。神想提醒你，祷告的不够，你已经脱离基督了，你不在基督里面，你在基督之外，所以我要借着一些事儿，哪怕逼迫你也好，反正你要祷告。阿们。有的人没有事儿临到他不祷告，他一直活在一个被掳的状态。神是你的父，他不愿意你长期活在被掳的状态。也许你会经历一些好像你觉得难事，看似艰难，看似像挟制你的仇敌，然而神说我在你仇敌面前为你摆设宴席，我借着这个事情来鞭策你，让你来祷告，让你来努力的寻求我，我就会让你寻见。如果你寻见了主，你的人生就改变了；如果你寻见了主，被掳的就归回了；如果你寻见了主，你与主的关系就不太一样，不会活在宗教里了。你会发现神是那么真实的，神是那么真实的，我能经历他，我曾经遇见过主，主曾经怎样在我人生中行大事。从此你的信仰不再是宗教，从此你爱主的心不再是虚假。有人说爱主，可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神，这是假的。那些真正爱主的人是与主有美好的经历的人。阿们。因为他不能不爱主，如果你经历了尝过了主恩的滋味，你不可能不爱主。爱主的多少取决于你经历神有多少，所以我们需要亲身经历神。神说你全心寻求我的时候，我就让你寻见，我就让你经历。使徒们所传的福音，约翰一书说，约翰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我们亲手摸过、亲眼看过、亲身所经历的。哈利路亚。他们所传的耶稣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时候到了，我们不能活在宗教里面，活在宗教里的生活，难道你还没有厌倦吗？只是来聚个会啊，我是个基督徒，可是从来没有跟神有经历，没有遇见过神，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没有太大的意义。宗教是让人死的，宗教是被掳的。我们需要亲身遇见神，每位神的儿女都可以亲身遇见神。阿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
那个不行，那个声音小。
当你全心全意来寻求神的时候，神就使你被掳的归回，神就使你寻见。当你寻见主的时候， 主会为你征战，使被掳的归回，归回本地。你的儿女被掳了，神会把它归回；你的产业被掳了，神会使它偿还；你是负债累累的，神会使你不仅还清债务，还会使你富足有余。如果你的婚姻被掳了，神会使你的婚姻重新的恢复，恢复神造的那种和谐美好里面。如果你的身体健康被掳了，神会恢复你的健康。阿们。所以当你全心全意寻找神的时候，被掳的就归回。很多家人他为什么得不到他们所要的，是因为他没有寻找神，就这么简单。你寻到神了，难道神不能解决你？可是现在很多人就喜欢吃快餐，然后找个牧师祷告一下就好了。你发现没有那么有恩高能力的牧师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没有，不存在这样的人。因为每位人每位信徒都有一位神，耶稣是你个人的神，不是他的神，是你个人的神。神必须要让你经历他。阿们。你发现再有恩高能力的牧师，有的时候为你祷告也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神说这个事只有你和我才能解决，你只要不学习我给你的功课，找谁都没用。你必须找到神才有用。阿们。找到神才有用，所以我们自己要努力的找神。神是为什么？神说我是摩西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摩西的神。为什么神显现的时候他要这样说？神在说我是你的神，我是个人的神。然后说神是我的神，说一下你自己的名字。神是，你叫什么名字？神是某某某，比如我是神是约瑟的神，你叫什么名字？你自己说。今天要这样祷告，所以神让我经历他，他是你的神，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神想让你经历他，神想要让你遇见他。只要你能够全心全意的寻求他，就会遇见神。如果你遇见神，神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神会给你的人生带来改变，带来突破，神会释放你进入命定。哈利路亚。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你需要全心全意寻求神，寻求神，全心全意寻求神的时候，神就会使你被遇，使你遇见他，并救你脱离被掳。因为在基督里面有一切的美善。哈利路亚。当你找到了神，就是找到了基督，你就是在基督里面，那么神一切的美善都在那里，你所有人生的答案都在那里。阿们。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你要活在基督里面。对你旁边人说，你要活在基督里面。你要每一天遇见神。阿们。所以我所讲的祷告不是肤浅的宗教式的祷告，不是像例行公事一样那样的祷告，没有多大的意义，那样你无法遇见神。我所讲的祷告是耶利米书所讲的祷告，是需要每一天都需要全心全意的来寻求神，使你每一天来遇见神，每一天都可以遇见神，每一天都可以遇见神。阿们。神是你的父，他喜欢每一天都跟你遇见，是不是？自己的父，当过父母的，我们中间大部分都是有孩子的，你都知道，你每一天不想见到自己的孩子，所以天父的心更是如此，他每一天都想要让你遇见他，所以你需要配合他，你要全心全意来寻求他，他就必让你遇见。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就会保持自己在基督里，你就会保持自己脱离被掳的生活，脱离肉体的辖制，你就会保持自己是肉体的功效是降到最低点，也就意味着你是活在基督里。哈利路亚。活在基督里的信徒就会成为得胜的信徒，所以只有全心全意的祷告才能保守你脱离肉体的捆绑，全心全意的祷告才能保守你除去肉体的包裹。另外这段经文还讲到了，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 被掳离开的地方，犹太人被掳离开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属灵里可以预表着我们人生最美好的地方，我们人生最丰富的产业，我们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我们人生最伟大的祝福，这都可以预表耶路撒冷。阿门。所以这段经文是伟大的，他说当你寻见神的时候，神能使你进入你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跟你旁边的人说，当你遇见神的时候，神能使你进入你人生最好的部分。然后可悲的是，教会里绝大部分的家人，包括我自己也在内，基本上都还没有进入到你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最美好的还在路上呢。哈利路亚，你所得到的只是一点点而已，等你回到天堂你就会发现。我刚才到有的信徒到天堂，神会对他说，这个一万人的教会是我要赏赐给你的，然而你却没有好好的祷告，所以你只有五个人的教会。有的信徒神会说，这上千亿的公司资产生意是我赏赐给你，然而你的心太小，你也没有好好祷告，你只求了100万的生意，所以你只有100万的工厂。是这样，圣经的原则是这样，你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然而这一切取决于祷告。阿们。祷告牵扯到你的福祉，祷告牵扯到你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祷告牵扯到你能走多远，你能得到多大的祝福。哈利路亚。祷告，祷告取决于一切，你的一切取决于你的祷告。哈利路亚。所以神说，菲律宾、
尼泊尔、
澳大利亚或者是哪个国家是我量给你的，但你没有好好祷告，你也没有为此祷告，所以你失去了为我得着这个国家的荣耀命定。难道我们的神不是大神吗？他难道不会给某些人这样的护照吗？会的。可是为什么会失去？主说你没有祷告。我相信在天堂上，神一定会对一些人这样说，
你会发现，包括你自己，
你会发现原来我人生最美好的命令我都还没有实现，我就已经见主了。我跟你说，很多信徒都很难实现神最美好的意。罗马书12:2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晓得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在英文圣经是说神的三种旨意，汉语翻译的不准确，他其实是在讲 good, better, best， 就是讲到神给你的一般性的旨意、更好的旨意以及完美的旨意。然而绝大部分的信徒只能活在一般性的旨意里面，少部分进入了更好的旨意里面，极少数进入了完美的旨意里面。完美的旨意是大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大神。哈利路亚。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论福啊，赐给你大福，你要使万民得福。亚伯拉罕一辈子不会想象这个事情，亚伯拉罕一辈子他想着你能给我一个儿子就行了，我这75岁了，连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将来继承我家业的还是我们家中的奴仆，你只要给我一个儿子，我老年得子，我啥都不要。亚伯拉罕就这么大的追求，但是他没有想到神给他的命令不是这样，我要使你使万民得福，你要祝福万国。哈利路亚。难道神不是大神吗？所以我们的神是大神。跟你旁边人说，神是大神。
神是大神。
你人生最美好的那一部分，你还没有看见呢。
你还没有看见到。
我就不说进入了，你还没看见，你知道是啥吗？
你都还不知道呢，
因为你祷告的不够，
你并没有全心全意的
来寻求神，来遇见神。当你全心全意遇见神，神有的时候会向你彰显他对你人生的计划和蓝图，你会发现震惊你。我们的神可不像你想象那样的，神是大神，至高可畏的，他创造诸天，他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他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也许你想象就是这么一点，但神说不是的，我给你的旨意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告诉你就吓坏了。所以但是我知道一点，就是你还没有进入神给你最美好的那一步。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神要给我们预备的最好的，最好的还在路上。想不想达到？
想。
那你就需要全心全意的
寻求神的祷告，
寻求神的祷告，全心全意寻求神的祷告。这个经文非常重要，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好好的操练这个经。为什么你的人生没改变？你没有遇见神吗？你借着别人的祷告也还是不够的，实际上你来遇见他，神是你的神，别的代祷只是来扶持你，最终还是你自己要努力的突破。阿们。走天路必须是勇士，天国是努力的人，努力的人就进去了。他的意思是走天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走天路它是很困难的，需要努力。你能走多远，我并不是说你不能得救，但你能进入多大的荣耀跟你付出的代价是有关系的。如果不付上代价，
只是满足宗教式的生活，那么
你无法进入神给你最美好的命定。
为什么神强调我们接触不了？为什么神强调我们要如此全心的寻求他呢？
那个声音小。
喂。
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神强调我们要如此全心的寻求他呢？为什么神不那么容易的
被我们找到呢？
其实神很愿意容易的被我们找到，如同神在伊甸园中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他们并不需要寻求神。在伊甸园的时代，神就天天来找他们，跟他们说话，面对面交谈，有没有？
那是神创造人的
起初的原意。神愿意和人交通，神愿意和人来往。
可是后来，
因为罪进了世界，肉体也跟着进来了。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以后，人肉体的恶就产生了，人的肉体是堕落的。听好了，人的肉体是堕落的，人的肉体有许多的像包裹层一样的东西，就像快递的包裹层，一层一层的把人的灵与魂都包进去，使人想要与神的沟通就变得困难。当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果以后，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罪进来了，同样的产生了情欲。
所以信徒重生以后，首先要突破肉体的辖制，进而突破罪的辖制。
这个声音太小。
进而突破罪的辖制。这个声音是小了吧？这个声音可以吗？好，所以亚当夏娃与神的沟通开始变得困难了，但起初不是这样，在最后也不是这样。我们看到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的血能进入幔内，直接与神面对面的祷告，重新恢复了神与人同行的生活。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了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他为我们成就的，也是我们回到天堂以后我们所原本应该有的生活，就是像伊甸园的生活。我们会与神同行，面对面的与神沟通，与神来往，与神交通。哈利路亚。然而我们现在活在地上，肉体会拼命的拦阻你与神沟通。听好了，肉体会拼命的拦阻你，会拼命的拦阻你遇见神，拼命的拦阻你与神沟通。而且肉体，我为什么要讲肉体？你必须了解肉体，因为人是一个灵，他有一个魂，但是他住在一个肉体里。
确切的讲，你是一个灵，因为神造人是造的是一个灵，只不过你拥有一个魂，魂就是人的情感、意志、思想，它比肉体更真实一些。最不真实的其实是肉体，肉体不过是个臭皮囊，就是你暂时居住的所，你没有肉体，你无法彰显自己，所以肉体不过就像是一个你彰显自己的手段而已。但这个肉体它有很多的包裹层，它需要，它不配合你，它要拦阻你，特别它要拦阻你的灵，也要玷污你的魂。对，肉体因为吃了善恶果以后，肉体里面它就有一个恶的律，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罗马书。所以你首先要知道一点，就是肉体它有包裹层，你也要认识自己的构造。大家说，我是一个灵，
我有一个魂，
住在一个肉体里。阿们。所以当人死的时候，不过是肉体消亡了，然而他的魂没有死，他的灵也没有死，所以叫灵魂。基督徒一生在路上走天路，就是要使魂的成圣。因为灵重生的时候，人重生就是灵重生，灵已经得救了。然而在地上我们走天路，主要对付的是魂，因为魂需要成圣，就需要一生之久。其实要对付的就是肉体，因为肉体它要拦阻你的魂，它要玷污你的魂。而肉体的得赎是当你复活的时候，当你被提的时候，肉体会，神会赐给你一个新的肉体，是永生不朽坏的，像耶稣那样的身体，不再是血肉之躯，那是肉体的救赎，那就跟你没关系了，那是到复活或被提的时候。然而魂的成圣是我们这一生所要走的路。然而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对付肉体，肉体你要了解它，它有许多的包裹层，如同快递的包裹一样，它把真实的你层层的包裹在其中。真实的你并非是我现在看见的你，你现在长成这个样子，在天堂上你难道也是长成这个样子吗？是不是？当然不是，你是柔美的，神给了你一个新的身体。所以现在的你长成这样高啊、瘦啊、胖啊、矮啊、漂亮啊、不漂亮啊，这都是假的，这不是真实你。真实你在里面我看不到的，但神能看到啊，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真实的你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你需要突破这肉体的层层包裹。大家说，突破肉体的层层包裹，
突破肉体的层层包裹，
来遇见神。阿们。对神说，你们要全心寻求我才能寻见，全心寻求我是因为肉体在拦阻你，你需要断开这层层的包裹，断开这层层的硬壳，才能够使你遇见神。哈利路亚。我再次说，我并非说你无法脱离肉体的辖制你就无法上天堂，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你不要听错了。但是我知道一点，我百分之百的确定一点，神让我很清楚一点，如果你无法脱离肉体的辖制，如果你无法脱离肉体的辖制，如果你无法除去肉体的包裹层，你走天路会非常困难，会非常非常困难，困难到你就不是走天路的，你是爬的，你是在地上一点一点爬着的，爬着前进，匍匐前进的，你并连走都不算。然而神要我们不仅要走天路，还要稳行在高处。所以你看到有的基督徒走天路，他也是得救的基督徒，然而磕磕碰碰，走天路好像随时像掐灭的烛火一般，将残的灯火一般，随时都可能熄灭一样。走天路好像背着重重的包裹一样，好像走天路像蜗牛爬一样，像乌龟在地上爬一样，那么缓慢。甚至有的人走天路几十年了还是那个样子，没有任何长进，没有经历过神，甚至跟主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样的基督徒多不多？很多的。然而神给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稳行在高处。大家说，神给我的呼召是让我稳行在高处，如鹰展翅上腾，
如鹰展翅上腾，
是要飞的。你不是有那个拿回来了吗？音响咋不能用吗？ 神给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稳行在高处的。如果你在地上爬，你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命定呢？思想一下，如果你在地上爬，你如何能实现你的命定？能不能实现？就好像神给我的目的地是非洲的一个地方，它离中国坐飞机都得飞个十七八个小时。我去过非洲乌干达，飞机都飞了十七八个钟头。如果你在地上爬，我问你爬你需要几年？你需要几十年，有的半途累死了也可能啊。所以当我坐飞机也就是十来个钟头吧，睡一觉就过来了，因为我是飞的，我就很容易到达目的地。你在爬路上还有很多的艰难呢，路上还有很多的危险呢，你稳行在高处，飞机很难遇见障碍物的。哈利路亚。所以你想爬过去很难的，你可能最多爬到个尼泊尔就算实现命定了。其实你到天上说，主说我让你到的是乌干达，你跑到尼泊尔还累死到那，估计被尼泊尔的老虎吃了。所以你失丧了命定，是因为你是用爬的，你不是用飞的，你不是用走的，你不是稳行在高处的，你是在地上爬的。大家跟我一起说，在地上爬的基督徒永远无法实现命定。阿门。
阿门。
充其量只是仅仅得救而已。
像这样东西，我在这儿。
啊，你充其量是仅仅得救而已。后面呢，可以听见啊？后面可以听见吗？
嗯。
嗯，好，我安静一点就行。你话筒声音实在是小。你充其量是仅仅得救而已，如同耶稣右边的强盗，他没有赏赐，仅仅得救而已。将来也是住在天国最外围的区域，天国是很大的，强盗住的地方离神的宝座很远的，最外围的区域，但比下地狱强，就是这样。我相信这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所想要的能够进入到那更柔美的，我们想要得到柔美的冠冕。阿们。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付上代价来脱离肉体的相信。你旁边的人说，你要付上代价，脱离肉体的相信，除去肉体的包裹，
除去肉体的包裹，
好使我们走天路能够力上加力，
好使我们走天路能够力上加力，
行从得力，不仅能够行走，还能奔跑，还能飞行。阿们。
阿们。
这才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你应该要最好的，不能要那最不好的。那么想要打破这肉体的重重阻拦，冲破这肉体的层层包裹，我们就必须干什么？全心全意的寻求主。也就是说，你要火热的祷告，大力的祷告，狂热的祷告，突破式的祷告，进食祷告，坚持不懈的祷告，寻求式的祷告，总之各样的祷告。这样说，你要不住的祷告，随时随地多方祷告。多方祷告的意思就是用各样方式祷告，就是不要宗教式的祷告。有的人到现在都没有试过进食祷告，可见你寻求神的心就不够。什么时候你能达到主啊？我不吃不喝也要遇见你，玩命的要遇见你，神不可能不让你遇见他。我听到有一个带来南非大复兴的这个人，他是他的见证非常宝贵。他是那个时候他向神求一件事，他说，主啊，如果你今天不让我遇见你，我就反正不吃不喝在你面前进食祷告，啥时候遇见你了啥时候算结束，你要是不让我遇见你，我就这样不吃不喝进食祷告三天三夜，他也不睡觉，他就跟神玩命。神是慈爱的，当然你，我不是说你得这样效法他，这个程度，但你看到这个人的程度，他的心，神看重的是人的心。第三天晚上的时候，神就使他遇见了神，然后他被圣灵大大充满，开始哭哭笑笑的一天一夜。因为圣灵充满你，有的人会哭，有的人会笑，他是又哭又笑。圣灵充满每个人都不一样，结果他哭哭笑笑一天一夜，你说人受得了是不是？他说，主啊，受不了了，赶紧走吧。 受不了了，哭哭笑笑是受不了，这个一天一夜哭的肚子都是酸的。哎，他说神啊，受不了了，你可以离开了，我已经受不了，承受不起。后来从此以后，这个人建立了100间黑人教会，100间白人教会，在那样一个种族的奴隶的时代，建立了100间黑人教会，100间白人教会，在南非，成为南非的复兴家。就这时间，你可以去查，他怎么得到的这个复兴的能力，遇见了神，哈利路亚。他全心寻求神，神就让他寻见。我想他也没有想象过他会达到那样的程度，整个南非的复兴都是他带动的，100间黑人教会，100间南，一年之内啊，然后整个大复兴开始，临到了南非。这个人就是这样带动复兴，他3天3夜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要遇见你，就是这样。因为你遇见神了，你要知道你遇见的是谁，你遇见的不是我，不是哪一个人，遇见神了呀。神从来是后赐于人的神，难道神让你空手而回？会不会是这样？今天你到我家做客，我怎么也请你喝杯茶，甚至我看你如果贫穷的话，可能我会给你一些爱心奉献，我也不会让你空手而归。何况神呢？如果你遇见神了，难道神不会赐福于你？神说我会赐给你大福，你想象不到的，哈利路亚。所以你需要遇见神，对你旁边人说，你需要遇见神。我告诉你，很多人所谓的遇见神其实是肤浅。如果你真遇见神了，你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有的人说，哎，怎么样怎么样，说了很多，我神带我上天堂看一圈了，地狱里转3圈，出来他还是这个样子，一脸没悔改，也没有看见他有什么突破。所以这些都不真实，遇见神会有真实的改变，哈利路亚。遇见神可不是遇见一般人的，知道遇见的是谁？遇见的是神，神会改写你的命定，改写你的人生，哈利路亚。其实也不是改写，而是说神让你开始从现有的人生进入到一个光辉荣耀的一个新的阶段，因为神是荣耀的神，他会让你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神会开始使用你祝福许多许多的人，哈利路亚。总而言之，肤浅的祷告，不痛不痒的祷告是无效的，你无法来遇见神，因为肉体把你拦阻了，肉体把你拦截了，直到你能打破肉体的层层包裹，直到你能打破肉体的界限，你就进入了灵里面。对你旁边的人说，当你打破肉体界限的时候，
当你打破肉体界限，
你就能进入到灵里面，
你就能进入到灵里面。
阿们。我跟你说，你进入灵里面才算是祷告，很多人祷告就不算是祷告。你自己也感觉到了，我祷告好像有一张墙壁我就没通，通不通你自己知道不知道？你说我，你不要说你不知道，那就太麻木了。通不通你总知道，祷告不通什么感受，祷告通了什么感受，自己要分辨，不要满足于祷告不通一直都这样，说明你是病态的，你要悔改，你是被掳的，你要遇见神。阿们。需要付出代价，全心全意行，就是必须要打破肉体的层层包裹。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打破除去肉体的层层包裹，这很重要的。如果你除不去，你很难进入到灵里面祷告，无法进入灵里面祷告，你怎么遇见神？神是在灵里与你相遇，神不在肉体，膏油不会倒在肉体上，神不会在肉体里与你相遇，在灵里面。你必须要在灵里面祷告，大家说在灵里面祷告，
在灵里面祷告。
我讲的在灵里面祷告不是光方言祷告啊，包括了方言祷告，但它涵盖的更多，是在圣灵里面，也是在你人的灵里面，涵盖的很多，总而叫做在灵里面祷告。甚至这你我说有经历的人知道我在讲什么，什么叫在灵里面祷告，保持在基督里面，在灵里面祷告使你保持在基督里面。大家说在灵里面祷告，
在灵里面祷告，
能够保持我在基督里，
能够保持我在基督里。
阿们。
阿们。
还是觉得声音小，这个声音小都比较费嗓子，用这个。
当你在肉体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罪与咒诅会缠累你。你知道罪和咒诅，当你在肉体的环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罪与咒诅的力量特别强大。你会发现罪与咒诅的力量，当你在肉体里面，你会发现罪与咒诅都在缠累你，使你走天路特别无力。特别是当你在肉体里时，你会发现罪的影响力、咒诅的影响力在时时的影响你，使你灵里无力，使你走天路很沉重，使你的祷告很无力，使你觉得灵里很懈怠。有没有这样感受？有的时候这个男生两个吧，
那个
对，把对把这个插到那插头换一下，对，插那边去，这是个单插这儿。出去一些拦截小一个的。有没有经历过你肉体感觉到特别的软弱，感觉到灵力很懈怠，感觉到一祷告灵力很厚重很沉重？那就说明你在肉体里面，因为当你在肉体里面的时候，罪的影响力、咒诅的影响力就被放大，被放大，你会很真实的感受到。而一旦你进入灵里面，你会发觉你变得清醒了，你的灵上升了，你会发现我的灵很清醒，很喜乐，很平安。你会发现甚至信心也加强了，你会发现医治释放的能力唾手可得，你会发现医治离你并不遥远，神迹离你也并不遥远。可以了，坐那里，不需要。神的同在也离你并不远。你会发现行走天路，力上加力。哈利路亚，
阿们。
这都是在灵里面，在灵里面你才会发现。所以在此你可以分辨你是不是在肉体还是在灵里面。如果你在肉体里面，你知道你祷告的时候会有一种厚重感、沉重感，你会觉得我不想祷告，我灵里懈怠，祷告无力，祷告懈怠，因为你在肉体里面。只要你突破到灵里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祷告突然突破到灵里面，会有一个感受，一下子好清醒了，感觉祷告变得很轻松，感觉我的灵也是清醒得力的，感觉我是这样飞了起来，感觉我越祷告越想祷告。哈利路亚。然而在肉体里面祷告五分钟就像折磨人，难受，枪毙自己十五分钟，终于满足了心理的安慰，宗教的义务尽了，但是是一种折磨，下次还得折磨折磨自己。你就知道这叫肉体的祷告。在灵里面祷告是不一样的，在灵里面祷告你是清醒得力，会非常喜乐，你会觉得神离你并不遥远。哈利路亚。然而肉体祷告半天你会找不到神，你觉得有个墙壁，有个什么东西挡住我了，反正我也没遇见神，反正终于结束了这十来分钟，算熬过来了。如果你在灵里面祷告，不会有这样的感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分辨是在灵里面还是在肉体里面祷告，好不好分辨？
好，
一定要学会分辨。你别祷告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祷告了半天，我到底是在灵里面还是在肉体。然而也需要过程，有的人需要前期突破这肉体的层层包裹，他需要一个突破，慢慢的以后他祷告就很容易了。哈利路亚。他就很爱上祷告，在灵里祷告就会爱上祷告，会发现祷告是那么的清醒得力。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肉体每一次想要
拦阻你，想要再一次的玷污你，因为肉体它有这种玷污性，它每一天都想要再一次玷污你，让你无法突破。所以你每一天都需要奋力的祷告，全心全意的祷告，才能拯救你脱离这沾染玷污。因为肉体是与灵交战的。我们来看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新约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啊，哪一个是我的？
好，找到了，预备起。
不是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
不对不对，十七七章十八节，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人。看，肢体就是肉体。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就是说我觉得我肉体中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就是圣灵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肉体中犯罪的律。因为人吃了善恶果以后，肉体中有个犯罪的律，人坐在家里不出门都会犯罪，相信不相信？他能想很多事情，很多都是不洁的，坐在家里不出门都会犯罪，因为肉体中有个律，肉体有玷污性，肉体有层层包裹。总而言之，如果你顺着肉体而行，你的结局就是死亡，因为肉体会捆绑你，肉体会与灵交战。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新约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和十七，这都在描写肉体与灵的交战，描写我们必须要胜过肉体，因为肉体是与神的旨意为敌的，是与圣灵为敌的。而你还有一个肉体，你还必须得胜过它，使它降服于你的灵。阿们。如果你活在肉体里面，让肉体当家，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基督徒，这是注定的。所以必须学习认识肉体的律，并且要胜过它。阿们。因为感谢神赐给我们圣灵的律，如果你靠着圣灵，你能胜过肉体。这节经文写得很清楚。来，我们来预备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阿们。你看神说，你只要顺着圣灵而行，你要活在圣灵的律下，你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就能胜过它。因为圣灵的律在你里面释放你。阿们。所以你要配合圣灵，圣灵的律在你里面，但你还得配合圣灵，因为选择权还是你自己。有人说圣灵的律在我里面，所以我可以无法无天，我想干啥干啥，反正圣灵的律在我里面，所以我没有问题。你还是活在理论里的。圣灵的律在里面，你是个活着的人，你没有死，你有选择权，你得选择善恶，你得选择我顺服圣灵还是选择顺服肉体。可是可悲的是，大部分的基督徒选择都是顺服肉体，这是教会的实际情况。他们还以为我在圣灵里面，所以如果你不认识理论和实际，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很多基督徒都是睁眼说瞎话的，明明活在罪里面还说他是圣洁，需要悔改，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活在谎言里面。阿们。有罪的就是有罪的，就要认罪悔改。约翰一书也说了，人若说我没有罪，他就是自欺。阿们。有罪就悔改，神就赦免你，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认罪他就饶恕你，下一次不犯就是了，下一次再犯，下一次努力的胜过他。神甚至都给你一个过程，让你胜过这个罪。阿们。而言之，你要胜过，怎么办？你顺着圣灵而行， 就能胜过情欲了。哈利路亚。下节经文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你看情欲是什么，从肉体来，在英文是说 This I say then, walk in the spirit and you shall not fulfill the lust of the flesh. The lust of the flesh 是情欲， flesh 大家说 flesh 肉体，汉语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它有肉体，情欲是跟肉体捆绑在一起，说情欲就是在说肉体，他说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情欲就是肉体的产物。你没有了，为什么我们上了天堂以后我们不再有这样的情欲了？因为你脱离了肉体。神给了你一个像耶稣那样的身体，不会有情欲，你是完全的脱离了罪。阿们。
阿们。
在天上你不可能会犯罪，你都没有罪的冲动。哈利路亚。在地上你却要跟罪争战，在天上你不需要，因为你已经脱离了肉体。神给你了一个灵体，灵体也不是只是个灵，它是有身体的，只不过是像耶稣那样不朽坏的身体，金光金刚不坏之身，那是你无法想象的，什么伤害都无法伤害的身体。哈利路亚。像耶稣那样的身体，而且没有情欲，多么好的身体，到天堂上你才有。所以在地上你说我们只能暂且委屈在这个肉体里面，所以你要，但你不能委曲求全让这个肉体胜过你，你得胜过它。你要知道你真正的你不是这个东西，跟你旁边说真正的你不是这个，摇摇它，是哪个？是你里面的灵。阿们。你的灵是宝贵的，你的灵是宝贵的，它能存到永恒的。所以你在今生活着的时候一定要胜过这个东西肉体。如果你胜不过它，你是很肤浅，找不到你的命定，因为你会把自己当成一个，那我就是个肉体，我就交养这样的肉体，那行尸走肉，或者甚至可以说牲畜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人是高贵的，因为人是有灵，人乃万物之灵长。中高的古人这样说，他并不明白什么意思，说明人是有灵的，动物没有，动物没有灵。阿们。上来说动物的魂是下入地，从来没有说动物的灵。箴言书写的没有说，传道书没有说有灵的，只有人有灵。阿们。你是个灵，所以要知道要保养你的灵，所以你必须胜过肉体的瑕疵，让灵突破肉体的包裹层，进入灵里祷告，你就能实现你的命定。因为进入灵里祷告，你就会在基督里面，在进入灵里面祷告，你会发现神离你很近的。哈利路亚。多少曾经热心侍奉神也爱主的仆人，如今已经在地狱里受罚了，这是真实的。很多的传道人，耶稣也说，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说，并非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将来必有很多人喊着说，主啊，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是不是传道人？还有能力的，还能行神迹。但耶稣回答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意思说听好了，我可没跟你开玩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话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吓人不吓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主一下子给他们下一句话都没法说了，我跟你没任何关系，不要给我套近乎，我从来不认识你，下面话也别说了，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作恶说明他们没有遵行天父旨意，后来耶稣补充了一点，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阿们。对，这些传道人平信徒一样的，你不要说那我不是传道人，我没有这个危险，一样的，传道人都尚且如此，何况信徒，一样的一个法则。神的意思是说，你没有行在圣灵里面，你没有遵行我的旨意，你没有在灵里面，你没有与主同行，因为你与主同行不可能去犯罪。主不会说，比如说咱俩与主同行，就好像是你跟神一起往前走，神要走的路那肯定是阳光明媚的路。你说主要不行，看路边有个小阴影，我要到那里边凉快一会儿，你跟我一块到阴影里面凉快凉快。神是光明的，他会不会跟你一块去那黑暗之处？不去，所以你就得自己去。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你与神同行，那么神去哪里你也去哪里， 圣灵让你与圣灵同行，圣灵让你做什么你也会做什么。阿们。那你不可能犯罪，圣灵不会引导一个人去犯罪，会不会？不可能，神不会引导一个人去犯罪，那是邪灵。所以多少曾经侍奉神的仆人现在已经在地狱里受罚，是因为他们不再行走在圣灵里，他们是行走在肉体里，他们是没有遵循天父旨意，天父的旨意都在圣灵上。阿们。天父的旨意让你活在圣灵里面，与圣灵同行，活在灵里面，不要活在肉体里面。因为罗马书八章六节，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六节，罗马书八章六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肉体有很大的力量将人拽向地狱，活在肉体里的信徒是通往地狱的，因为肉体有很大的力量，你不要小看肉体，肉体有很大的力量将人拽向地狱。所以神说体贴肉体，神写这句话给谁的？我告诉你，新约都是写给教会的，给你的，告诉有一些信徒你不要再体贴肉体了，因为最终你会死亡，就是地狱。说死的意思就是地狱啊。所以你看肉体的力量你必须胜过，我说了胜过罪前提你得先胜过肉体，因为罪和肉体是捆绑在一起，你也是两个打不过你不会分开打，先把这个干掉再消灭那一个，各个击破。阿们。肉体你也得对付，你不要说我只是胜过罪，那肉体它跟罪是绑在一起，你必须要胜过肉体。胜过肉体的方法就是你需要全心全意的寻求神的祷告，阿们，突破肉体的限，肉体想拦住你我就非要胜过他，阿们。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帮助你来明白，就是我在大概9年以前神给我的一个异梦，我到现在都记得，大概9年前我做的一个异梦，因为异梦你不会忘记。有人说我梦见啥啥，我听到他的不是异梦，异梦你也会明白，醒了你就知道是啥意思，不要找人去给你翻译异梦，自己都不知道说明没啥价值。那我每天都会做梦，难道我都得找人翻译一下？你要异梦你会明白，而且你永远不会忘记，那么清晰。这就很简单，异梦是有高油的感受，你知道我主要我做了异梦，所以我梦见我在一条非常蜿蜒难行的小路上行走，崎岖难行，是一个盘山公路那样的小路啊。9年前我到现在还能想起来那个画面，异梦我在那里行，往上走，这条小路就是这样蜿蜒上行，而且小路是泥泞的，是狭窄的，这条小路是天路，我在梦里就知道这是天路。当你做梦的做异梦，你会知道圣灵会一边让你做一边会启示你的，因为梦里你的灵是不会睡觉的，大家说灵是不睡觉的，我身躺卧我心却醒，这个灵不可能睡觉的，所以你的灵是随时都会领受启示，在梦里是一样的。所以在梦里我在这条小路上蜿蜒的小路上行走，我发现越走越窄，这路最后窄到一个地步只能放下一只脚，两只脚都放不下，我当时就明白走天路最后就只有你和基督同行了，谁都不能帮助你，走到最后谁都不能帮助你，只有你和神，你就看到只有你的脚，但神的脚不让你看见，但是神确实是在环绕你，如果没有神的环绕我都不敢走，那个路太吓人了，所以后来窄到只有一个脚能踏过去，然后再走那一只，再挪那一只，是挪的，到最后就是那个路越往上走越难。当我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我发现沿途还有许多的怪兽，还有许多的邪灵，还有沿途的风景是非常惨淡非常荒凉的，听好了，是荒凉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荒凉，我现在明白，发现走天路不是你想的那么鸟语花香，要经历很多坎坷，很多的破碎，很多的十字架的雕刻，被破碎不是容易的，痛苦的， 痛苦是真实的，只是痛苦又快乐的，因为你知道我是在走天路，阿们。但是还是痛苦的，也不能说不痛苦，痛苦。所以我看到环境是荒凉，那个极其荒凉，极其惨。我看到哪里都是荒凉的，没有一处不荒凉的。在因为你走路，你一边看路一边也会看沿途是什么，然后看见沿途的光景非常的荒凉，惨淡荒凉。总之，我走在这条路上十分困难，而且我还要时不时的与突然跳过来想要伤害我的邪灵搏斗，与他征战肉搏，在梦里就跟邪灵肉搏。邪灵就像怪兽，我说怪兽，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邪灵，因为邪灵它就是怪兽一样。所以你为什么说我们要把一些怪兽形象的或者半兽半人半人形象的这些东西把它扔出去？那当灭之，因为邪灵就是这个形象，半兽半人，怪兽，不好看，还得跟他搏斗，预表着属灵征战。每一次征战都会使我精疲力尽，在梦里我就觉得很累，所以我需要重新得力歇一下才能继续往前走。这个梦挺长的，我在梦里是很真实的。我还记得那个邪灵的形象，还有一个邪灵非常强大的，甚至我跳下去跟他打完了我才能再走路，要不然他就不让我走。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你需要有属灵征战。虽然这是一个异梦，但现在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异梦里面它是非常清晰的，印在你的灵里面，你忘记不了。我发现这些怪兽一样的邪灵，它还要用充满粘液的舌头试图来粘你一下，就是它的口水吐到你身上，这就叫沾染。所以这个梦的大概光景就是这样。我醒了以后就知道这个梦预表着走天路所遇见的所有的危险。首先你要认识到天路是崎岖难行的，狭窄的，走到最后只有耶稣与你同行。所以你最好不要仰望任何人，阿们。你可以有牧师，可以有属灵的遮盖，这个跟着没有冲突啊。我意思说，但是你的心最终仰望的是谁？是神。你不能因哪个人跌倒，因哪个人跌倒的人是可悲的，证明他就不是与神同行的，他是与人同行的。哪个人都能让你跌倒，你到底信的是谁？任何人都指望不了到最后，你发现只有耶稣能与你同行。在这个路程中要经历很多的污秽，因为你会遇见很多的怪兽，就是邪灵，他们口吐粘液来粘你，像癞蛤蟆伸舌头一样。癞蛤蟆见过没有？他舌头一伸带着粘液把那个蛾子就卷进来，有没有？舌头里面是什么？粘液。我说天路历程上很多粘液，那个路还是泥泞的，还有怪兽的粘液从他嘴里出来，他想要粘你，想要沾染你。如果他的舌头没有缠住你，他嘴中的污秽之物也会吐到你身上，使你变得沉重，你会最后浑身很黏。试想一个人如果这样被沾染玷污了以后，他还不清洗自己的话，那么他走天路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被口香糖沾过脚？如果1000个口香糖沾住你的脚，你是什么概念？是不是很费劲？像机器人一样的走路，是不是像机器人一样这样的走路？而且你还需要一边走一边扒持这些粘液，才把它甩掉。所以走天路累不累？它变得很困难。我在讲什么？一个活在肉体里面，不能胜过肉体的层层包裹的人，走天路就是像这样，像机器人一样，走一步粘一步，走一步粘一步，很费力的。他想走走不动，因为有很多的肉体的层层包裹，像粘液一样的缠着他。特别他犯每一个罪，罪都会带来玷污。你认罪了，神赦免你了，但罪的玷污在那里，罪带来伤害在那里，甚至你与邪灵征战，你也需要来洁净自己，你也需要来重新得力，你也需要处理属灵的玷污的问题。所以我讲了属灵玷污系列。如果你不处理玷污的问题，慢慢的你会变得很沉重很厚重，慢慢的你会发现行走天路已经不再是走了，怎么感觉像是爬？因为站到你最后的头都抬不起来，你需要在地上爬，像机器人一样的走，走一步哐当一声，走一步哐当一声，因为你浑身太重了，充满了粘液。
世界的玷污、邪灵的玷污、肉体的玷污、罪的玷污，这些都会释放粘液。在梦中，你知道，这就是异象。你要知道，粘液会玷污你，你需要处理它。阿们。这都是肉体的层层包裹。据我观察，大部分的基督徒，起码我在华人教会所看到的，他们还是在地上爬的，连走都不算。你看到有些人信耶稣几十年了，还跟个小孩子一样，啥都不懂，什么属灵征战，什么经历神、遇见神、进入神的同在，啥也不知道，圣灵充满啥也不知道，圣灵恩高啥也不知道。这些都是在地上爬的信徒，他们活在天沾染玷污里，活在怪兽的粘液的沾染里。他说是在走，其实是在爬，所以他走天路很累的，想要突破不是一天两天的。在梦里我看见走天路真的是这样的危险。然而感谢主，有神与我们同行。当然我要警戒你一点，走天路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神让我看到这一路都是惨淡荒凉的光景，神没有让我看到一点不荒凉的光景。只有一点我知道，耶稣在环绕我，这我能感受到，在梦里让我看到的是全部荒凉，路边的风景全部是荒凉的。然而我心里面是有盼望，知道荣耀是在路的尽头。基督徒在地上是要经历苦难，但是我们在苦难中是有平安的。阿们。然而苦难总是惨淡的，苦难就是苦难。阿们。所以神借着一个异梦向我说了很多话，我知道这个梦它有很多的意思，你自己去思想它。我想给你树立一个蓝图，我希望你能够想象得到，你自己走在这条路上是泥泞的，是狭窄的，而且有怪兽想把粘液吐在你身上。我希望你有这样的画面，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所以你需要处理的，那些都是需要你洁净的。你怎么才能洁净自己呢？大家一起说，我需要奋力的祷告。
我
有奋力的祷告，我才能除去这一切的粘液，除去这一切的沾染，除去肉体的层层包裹。阿们。
阿们。
你注意，你记得，你走天路是需要与之征战，你要把这些全部除去，你就越来越轻省，走天路就很快了，甚至跑就可以了，因为没有什么沾染你。不要自己被沾染了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觉得你灵里很沉重？什么时候觉得祷告很无力、很懈怠、很厚重、很疲惫？其实你也没祷告多少，你就知道你活在了肉体里，你被沾染得很严重，你需要突破。阿们。你不能够任凭其发展下去，否则就越来越厚重，走天路就越来越难。希望你能看到，在路的两侧是有邪灵的，像怪兽一样。我在梦里看见了，像怪兽一样，都是大个的，但是我并不惧怕它，因为我知道我是有权柄，我是神的儿女，我在基督里有得胜邪灵的权柄。但是他，我告诉你，邪灵也不怕你，邪灵怕的是耶稣，他不怕你，他还是想要吐你一下，他还是想脚上拦住你一下，他还是想要用粘液的舌头，充满粘液的舌头沾你一下，这个沾完那个沾，那个沾完这个沾，反而最后让你浑身都是。你必须要经常清理自己，对你旁边人说，你要清理自己，你要洁净自己，
接着每一天的祷告，
你就能得洁净了。阿们。所以每一天的祷告很重要，每一天我讲的祷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耶利米书的祷告，奋力的祷告，宗教式的祷告无法除去这些沾染，宗教式的祷告无法除去。一旦粘液与污秽之物在你身上变得厚重，甚至每一次你与邪灵征战，即便得胜了，也耗费你太多的力量。倘若你不加油，你就无法前进了；倘若你不洁净自己，你也无法前进了。所以我们走天路不仅需要加油，还需要洁净自己。我讲一篇讲章是帮助你加油的，叫做稳行在高处。今天我讲的是帮助你洁净，你需要加油还需要洁净。阿们。这一切都是借着奋力的祷告，全心全意的祷告能做到的。阿们。大家说，这一切只有借着全心全意的祷告才能做到。阿们。 所以当你全心全意的祷告，你就能清理这些污秽，给自己加油，你就能给自己属灵的电池充电，你也可以重新站立起来，走路奔跑甚至飞行，因为你也得到了洁净。当你全心全意的祷告的时候，就能救你脱离这一切试图沾染你的粘液、脏东西、怪兽，你都能胜过它。阿们。然后我讲到这里，我希望你一定要有这样的画面，走天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是有危险，沿途有很多东西想扑到你身上，那些怪兽的粘液想要沾染你，让你在其中被缠住。有的人已经被缠住了，有的人已经被怪兽的舌头缠住了，需要胜过他。阿们。自己有没有缠住，你自己心里是明白的，你要有感受，要突破。然而秘诀已经告诉你，全心全意的祷告，寻求神，遇见神，神会让你脱离一切的沾染玷污。所以祷告必须是每一天的，你不能说我攒一年脏东西了，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再开始清理，我已经被一万个橡皮糖粘在地上，粘得死死的，我再开始清理，容易不容易？不容易。那你就需要进食祷告了，你还需要别人帮助你，你还需要进食祷告，不然你就清理不了。你以为那个东西好清理吗？你必须遇见神，不然的话很难清。攒了一年，你想想有多少的沾染玷污，有人都不知道这样来祷告，一年都没有全心全意的来寻求神，一年都没有来遇见神一下，你就知道他沾染了多少。我告诉你，只有遇见神才能处理这些东西。阿们。全心全意的寻求神，神会让你遇见，神就会来接近你。所以我们今天就神就在接近你了，你只要遇见神，神是圣洁的，他一看你这么多年夜，他一定会首先接近你。我们遇见神往往会先遇见神的圣洁，所以我们往往进入神的同在的初期感受，会感受到自己，主啊，我需要你的接近，说明你开始遇见神了。哈利路亚。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神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一点很重要。我现在在给你讲属灵的实际的东西。阿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祷告变得很困难的原因，因为他的属灵光景太惨淡了，他已经被怪兽的粘液，就是邪灵的粘液粘住了，并且臭气熏天，浑身沾满了污秽，无法清洗。所以你看到有的人一张口，本来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软弱了很久，不好好祷告，把一张嘴说的都是世俗的话，一张嘴就臭气熏天，一张嘴就像敞开的坟墓，一张嘴就不是爱心的话，也都是一些批评论断，一些苦毒，说明他已经被怪兽的粘液沾染玷污到一个程度了。好，臭气熏天。因为我们应当正常的基督徒是应当有认识耶稣基督而有了相信，是心相之气，你所说的话，你的行事为人是让人看到基督的心相。阿们。如果你开始没有这些馨香之气，而是留给你的家人、给你的朋友、给你的周围的人带来的都是臭气，虽然你说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仆人，可是别人看见你就觉得臭气熏天，你就知道你是什么问题，你已经被粘液粘住了。你在这条走天的路程上，你现在已经被一百个橡皮糖粘到地上，你还能像以前那样的走吗？你需要悔改，你需要主啊，我需要全心全意的祷告，我要遇见你啊，然后遇不见你，我这个侍奉就完了，我这个属灵生命的路程就到这里了，我就橡皮糖粘在这里，你不处理的话，你就原地踏步几十年。看到有的基督徒原地踏步几十年，就是这个原因，不处理。全心全意的祷告会帮助你处理，不管是一千个橡皮糖、一万个橡皮糖、一百万个橡皮糖，全心全意的祷告遇见神，神就会帮你处理，神会为你征战。你说我处理不了，神为你处理，只要你能遇见神。阿们。只要你能遇见神，阿利路亚。所以遇见神，全全意的祷告是那么的重要，它能除去这一切的沾染，它能够帮助你突破肉体的层层包裹，层层包裹。然而我想提醒家人们，不要等到你那么惨淡了你才知道全新的寻求神，早一点，早一点，不要攒得太多了。所以为什么每一天的寻求祷告是那么重要？你每天洗澡呢，你一年不洗澡试试什么感受？所以 每一天洗澡，我就不用咋搓就干净。你要一年不洗澡，你不得找人给你搓灰，估计能搓下来几斤灰，得洗半天还洗不净。所以一样的道理，你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不要被玷污的太脏了。所以你发现呀，想突破好难呢。有的人很容易就突破，他没你玷污的那么厉害。当你能够全心祷告的时候，你就进入了灵里面。但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当你停止了寻求神，停止了全心祷告的时候，特别是你停止了两周的祷告，甚至几周的祷告，你会发现你渐渐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平安，失去了新歌，失去了新的方言。我不是说你不会说方言，而是失去了新方言。正常的基督徒应该经常领受新方言、新歌，证明他的灵是健康，他领受新的东西。如果你开始失去这一切，你就知道什么事发生了，发现你在失去灵里的力量，越来越少的祷告，导致越来越少灵里的满足，慢慢的你就开始肉体化，你就知道你被肉体的层层包裹裹住了，慢慢的你的言语就会变了，甚至你一张嘴突然发现你已经口吐污秽出言不逊了，你就知道你是在肉体里面。其实当人的言语改变的时候，也能判断一个人的属灵光景。一个属灵的人他不会出言不逊的，好吗？因为人心里充满了，他口里一定会说出来。所以其实这我讲这个是帮助你分辨你属灵的光景。如果你一阶段你发现你突然说话不像属灵的人该说的话，你就知道你的光景很不好。好不好分辨？这一点好分辨吧。如果你属灵的光景好的时候，你不会说那些不该说的话，说什么都是惜字如金，你说的话也都造就人。你不会说闲话，甚至让你说闲话你都懒得说。我基本上好多年我都不会说闲话，你说不出闲话。如果你的灵里的光景不好的话，你会，你的言语会改变。所以这是一个信号，好提醒你你的属灵的光景是怎样。如果你的嘴是世俗的、口吐污秽、肤浅的，甚至不造就人的闲言碎语，甚至带着恶毒的话，你就知道你灵里的光景是已经被怪兽的粘液粘得臭气熏天了，厚重无比，你无法前进了。你需要大大的悔改，甚至付上进食祷告的代价，全心全意的来寻求神了。阿们。另外，当你进入病态的属灵光景的时候，你甚至不想为人代祷，因为当你在肉体的时候，你无法侍奉神，因为肉体是自私。大家说肉体是自私的。
肉体是自私的。
什么时候你发现我不想侍奉？什么时候我发现我不想为人祷告？我不想侍奉神了？你就知道你是在肉体里，因为肉体的本性是自私的，肉体是只想要不想给，而神的灵是给予的，说明你不在灵里面了。我在讲什么？帮助你分辨你的属灵光景。你怎么知道你是在肉体里的呢？通过这一切，然而属灵的人也不是说一直属灵，都会有在肉体里的时候。帮助你分辨就是你什么时候觉得我不再想爱，我不再想给出去，我不再想奉献，我不再想帮助人，不再想为人祷告，不再想关心弟兄姐妹，我不再想侍奉神，你就知道你已经在肉体里，这很明显，这就是个征兆，你就需要悔改。我说我悔改，我需要寻求你，我要遇见你，我要改变，我要脱离这些沾染，我要冲破肉体的层层包裹，我要把怪兽的粘液除掉，沾染玷污洗掉。阿们。我发现我自己也是，当我在肉体里的时候，我不想为人祷告，我也不想服侍，我也不想管别人的事情，我觉得侍奉成了负担，侍奉成了重担，我就知道我的灵里光景不好了，我是在肉体里面。但是当我在灵里面的时候，我会喜欢帮助人，我愿意为人祷告，我愿意与人分享，我愿意去为人祷告，我愿意去帮助人，我愿意去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我心里会喜乐，我越侍奉越喜乐，我越侍奉越平安，我越侍奉越有能力，我就知道我自己是在灵里面的光景。阿们。所以我就能分辨出来我现在是在灵里面。因为人在肉体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只有自己，人在灵里面的时候，他想的就是神，他会，神的灵是给予的灵，他就会给出去。人在肉体里面的时候呢，他 是一个自私的，他只想索取，不愿意给予。所以你能分辨你自己属灵的情况。有的家人是在肉体的时候你也来思想，他也不会想来聚会，不会想来早起祷告，更不会想为人代祷，也不想来说神的话语，只想教养自己的肉体，那也证明他是在肉体里面。据我观察，许多的基督徒其实他常常是在肉体的状态里面，是被外圣的粘液，就邪灵的粘液粘住了，很难前进，甚至像橡皮糖一样粘在地上几十年原地踏步。他们自以为在前进，其实是已经被粘住了，甚至不进则退了。这就是已经被怪兽掳掠的情况，也就是邪灵啊，我说的怪兽。因此当侍奉成了你的重担，当侍奉不带有喜乐，不带有平安，听好了，这是给神的仆人说的。当你的侍奉成了你的重担，当你的侍奉不带有喜乐，不带有平安的时候，当你开始厌倦侍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进入了肉体里面，你就需要来悔改，需要来更新改变。甚至有的时候你发现，这还是我吗？我是这样的吗？你就知道你已经在肉体里面很久了，这是圣灵给你的信号。阿们。圣灵在告诉你，在肉体里面，你不在基督里面，你需要悔改，需要全心来寻求神，直到圣灵再次来感动你，开始祷告，开始全心来寻求神。然而你这时候发现祷告变得困难了，因为你在肉体时间越久，祷告就越困难。对你旁边的人说，你在肉体听的时间越久，你祷告就变得越困难，因为肉体的层层玷污已经包裹了你。阿们。所以我们需要除去肉体的层层包裹，甚至在走天路的历程中，你还需要面对邪灵的挑战，你需要来常常寻求神，进入神的同在，才能使你得到洁净。阿们。你需要花更大力气的祷告，才能断开这层层的包裹。我说的是好几周已经不好好祷告的基督徒，现在好几个月已经不好好祷告的基督徒，他会发现他想要再一次的进入灵里面祷告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你天天祷告没问题，一祷告就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一祷告就进入到灵里面，祷告对于你根本就是很容易的事情。然而有的基督徒很困难，很困难，很困难，是因为他在肉体里面太久了，他需要突破。阿们。然后你不能因为太久了你就破罐子破摔，你就更应该付上更大的代价，一定要胜过他，脱离肉体。阿们。不能够再停留在里面，因为你知道你会在那里毁灭。我们需要每一天全心祷告遇见神才行。阿们。大家说，每一天遇见神很重要，
每一天
全心祷告很重要，
每天全心祷告很重要。
很多人就失败在这个天天上面。耶稣说背十字架还是天天的呢，是不是？耶稣说，你若不背起十字架天天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主说的是不是天天？
是的。
我主为啥说天天？天天是很重要的。你今天，你以前火热，有恩膏有能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怎么样，你过去怎么样有啥用呢？重要的是你今天怎么样。阿们。将来神见仆人，神的仆人的时候，也不会问你过去怎么样，你今天的光景怎么样。如果教会被提发生的时候，你今天正在犯罪作恶，你以前就是在圣洁，难道你能被提吗？能不能被提？不能。以前的善行不能救你，今天怎么样？所以看到很多神的仆人，神都不认识。你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以前你是侍奉我了，但我不纪念你，我不认识你，你今天怎么样？所以走天路是天天的，不是以前怎么样。有的人活在以前里面，活在过去里面。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过去再好都没用。一人的善行不能救他自己，一人的恶却能毁灭他，因为神会忘记他以前的善行。恶人的恶也不能毁灭他，只要他悔改。神说以前的过往不咎，神就是这样算账的。你得认识神。阿们。
门。
所以你需要付上更大的代价，因为灵界是真实。对于那些停留在肉体时间太久的基督徒，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来祷告，才能斩断这层层枷锁，才能清除这厚重的粘液。一旦你恢复了，你会发现侍奉再一次变得轻省。你怎么知道你恢复了？你的侍奉变得轻省，你再次变得重新得力，变得喜乐，变得平安，你又找到了侍奉的喜乐，你又找到了心灵的平安，你就知道我恢复了，喜乐成了你的力量，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成了你的力量。哈利路亚，你恢复了平安，你迫不及待的想要为人祷告，为人祝福，想要祝福别人，想要给出去，说明你的灵里的光景是正常的，你又恢复了。哈利路亚。现在你发现你开始饶恕人了，以前我让你饶恕人你觉得很困难，这个时候你觉得很容易饶恕人了，因为你恢复了，你恢复了，神的爱就充满你，你发现爱人也容易了，那不可爱的人现在也可爱了，不可爱的人我现在也可以发现他变得可爱了，是因为你恢复了，其实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你恢复了。所以人他，所以我在讲你恢复了是什么样，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你恢复了是什么样，会变得有爱心。人在肉体里很难饶恕人的，因为肉体是自私的，肉体容易受伤害，肉体只想保护自己。然而你在灵里面，你很容易饶恕人，你会容易爱人，甚至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因为神的灵就是爱，圣灵会将天父的爱浇灌在你里面。记住，这一切是在基督里面。当你恢复的时候，你是在基督里面；当你没有恢复的时候，你是在肉体里面。当你在基督里面，天父的爱、天父的平安、喜乐，什么都是你的。哈利路亚。怎样才能恢复呢？当你又开始奋力的祷告、寻求神，并且遇见了神，你就开始恢复了。阿门。什么时候你把自己深深的包裹起来，只想着自己，说明你是在肉体里面。什么时候你想要给予别人，想要帮助别人，想要祝福别人，说明你的灵是健康的。这也是一个分辨，因为天父的灵是给予的灵。什么时候你的侍奉开始重新得力，充满力量，你就知道你已经恢复了。哈利路亚。好，我们起立，我们来祷告。借着今天的信息，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每位家人来祷告回应神。让最会听到的人，他听完道一定要来祷告回应给神，求问神主借着这个信息向你要说什么话。每位家人来祷告，我们有一些时间来祷告。神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开启我们，主啊，光照我们，你要向我们说的话，显明我们的光景，究竟我们是活在肉体里面，还是活在灵里面？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光照我们，亲爱的圣灵，求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灵里的光景。让我们看到肉体的层次包裹，显明我们属灵的本相，显明我们属灵的光景。Elder
like the sound of many waters. Friends, it's the sound of worship. It's coming from all. There are cries of adoration and men from every place. Is their voice just a vague in glory now? Join me again singing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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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 His blessed grace.
I can feel the brush of holy angels' wings. I see glory on every face. Surely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is in this place. Surely our precious Jesus is in this place. I know His mighty power and His grace. I can tell you that our holy angels and God's glory is in this place. Surely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is in this place. We are standing. There is joy.
beyond measure.
Wait, wait, wait.